好，弟兄姐妹平安。哇，今天真的特别亮，我好像保罗，你知道在大马色遇到那个，哇，一下子。好，很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今天可以有机会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上一个月在这个讲台所分享的信息题目是什么？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么直白没有？好，间谍人生，对，没错，就是间谍人生。我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啊，我们身为基督徒就好像间谍一样，虽然身在世界，但是我们却是心心念念着天上的事。神的心意绝对不只是要我们在世上蒙恩得救、得到祝福而已啊，而是要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还要成为世上的光。我们不但要去影响，还要转化我们的所在之地。更重要的，我们是需要去领人信主，还要去抢救灵魂。所以，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人生使命的，我们是有任务要去完成的。啊，希望大家都还记得这些内容，没有把它还给我。我也真的很期待大家已经开始用实际的行动来踏上我们这样一个间谍的人生。那么今天呢，我要延续这个主题，我要进一步跟大家来谈一谈，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来完成我们这样一个人生的使命。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007的电影？哦，如果没有的话，说明我们有一定的年龄的代沟。对。那么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他这个男主角啊，叫做 James Bond， 他身为一名间谍，为了要完成他的任务，他可以拿到许多的资源，比方说所有最先进的科技，比如藏在鞋底的通讯器，或者是藏在戒指当中的秘密的微型摄像头，又或者是不管怎么撞都不会撞烂，只要按一个按钮，敌人的车就会被轰到天上的汽车，诸如此类啊，这些东西。然后呢，最让人羡慕的是什么？他总是有用不完的钱，各种国家的货币一大把一大把的，只要能够完成他的目标，可以不计一切的代价。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是身为天国的间谍呀，哎，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有类似的待遇呢？如果说神把这么重要一个使命，拯救灵魂的任务托付给我们的时候，那是不是神也相应的把相应的这些所有的资源都赐给我们，让我们帮助我们去完成这个任务呢？没想过吧，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哦？今年我们的教会目标是什么呢？年度目标叫做爱中得力，兴起发光。现在进入到下半年，所以我们要开始预备自己兴起发光。话虽如此，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要兴起发光，可是日子不好过啊，是不是？虽然澳联储已经连续两次说不涨息，新闻说很可能还再下一次也不会涨息，可是各种的物价早就已经不知道涨在哪里去了。我们的工资在涨没有错，但是工资的涨幅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涨幅。现在外面在开车的就知道，加一桶油将近要100块了，现在已经都2块多了，是不是？那么问题就来了呀，如果说我们这些身为神国的百姓，我们这些天国的间谍们，每天都在财务上面挣扎，吃不饱穿不暖，哎，请问我们怎么发光？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在过着苦哈哈的日子，周遭的人看到我们，请问还有谁会相信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一位神，他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呢？这本身是有矛盾的，不是吗？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形而上、一个脱离现实的信仰。神的祝福也不是将来到了天上才能够经历到的耶，而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就能够很真实的看得见也摸得着的祝福。因为神在乎他的儿女们，他希望我们在世上的日子 就是蒙福的，就是兴盛的，以至于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可以去更好的帮助别人，去祝福别人，去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天国的使命。当然神给他儿女的祝福可以体现在许许多多的层面当中，可是我们毕竟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为人所熟知也最通用的一种祝福他人的手段是什么呢？就是透过钱财。也因此呢，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俗气啊，哎呀，我们都已经信耶稣了，怎么还在谈钱呢？是不是？可是我相信，我真的相信，我们在天上这位良善的父亲，这位丰盛的父亲，在各种祝福我们的形式当中，他也还是会透过钱财的这一种方式来祝福他的百姓，而且要透过这些的金钱，让他的儿女们也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可以在世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神也知道我们有软弱，是不是？还是有很多的私欲在我们的当中蠢蠢欲动，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先把自己的身份还有人生的使命给搞明白的话，很有可能神透过钱财这些财务上给我们的祝福，反而会成为仇敌魔鬼用来捆绑我们的一个手段啊，那就很糟糕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来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蒙福人生之天国高考。因为我们需要明白这一部分的真理，我们才能够在财务的祝福上面得到神的信赖，让他愿意把更多的资源托付给我们来运用。所以说今天的信息很重要啊，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好管家。希望大家都有预备好来听今天的这一篇的信息。这时候我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的3章8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起。
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心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前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
在进入今天接下来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今天早晨与众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一起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神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就在此刻打开我们众人属灵的耳朵，奉耶稣基督的名挪去一切仇敌要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将你那奥秘的事情来向我们显明，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成为一个听到且能够行出来的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于马拉基书，也是我们旧约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先知马拉基啊，跟尼希米他们两个人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当时呢，被掳的以色列人已经归回到迦南地，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了，有差不多快要100年的时间了。 那个时候圣殿跟城墙也都已经修复完成，也都开始恢复对神的敬拜，只是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些苦难的以色列民，他们还是没有学到教训，仍然是偏离了神的正道，也漠视了神对他们的慈爱。所以呢，神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前，他最后一次差派他的先知来提醒他的百姓们说，期盼你们能够在神的审判之日到来之前赶紧的醒悟回来，回转归向他，回转归向神。然后呢，在马拉基之后，神就真的静默了400年的时间，他不再对他的子民说话，一直到后来的施洗约翰为止。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特别提到了神的子民在当时是怎么样在财务这件事情上面夺取了神，不但他们得罪了神，更是拦阻了神要给他们的祝福。虽然说这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可是在这个其中所蕴含的真理还有神的心意，其实是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说同样适用的，也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学习的。那么说到钱这个话题啊，坦白讲它不是一个很容易讲的信息，也因此呢，不少教会的牧者其实不太会选择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来分享。为什么？因为比较敏感，而且如果在理解上有所偏差的话，很有可能在听完信息之后呢，就会选择要离开教会。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还要来谈这个话题呢？不是自找麻烦吗？哦，没办法，为什么？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如果大家没有明白这样一个蒙福的神国的法则的话，会导致我们在世上的年岁没有办法经历到神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跟他全然的美善，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也是我身为一个传道人的失职。所以就算冒着一个风险，我还是要来分享今天的这篇信息，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我们一起来聆听。好，那我们要来言归正传了，现在我们就来一起来谈谈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在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神透过先知马拉基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然夺取我的供物。其实如果在希伯来的原文当中，供物这个字它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是怎么讲的？神是说人岂可夺取神呢？你们竟然夺取我。好大的胆子，竟敢夺取神。看英文就写得很清楚， Rob Will a mere mortal rob God And yet you rob me。 哇，夺取神。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夺取神？原来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当献的供物这件事情上，他们夺取了神。我们换一个现代人比较通俗的说法啊，什么意思？就是当时的也是以色列人在干嘛？在抢神的钱。这样够明白哦，够通俗了。这不是闹着玩的耶，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哦。因为神接着说，他说你们通过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听到这边大家可能心里会觉得有点奇怪，明明是我的钱财，自然就应该由我来决定我要怎么样使用，或者是我要决定怎么样来献上给神，怎么现在倒好了，竟然说我口袋里的钱有十分之一不是我的，是应该要纳上的，然后只要不给神的话就叫做是在抢神的钱，这是哪门子的逻辑？是不是？是这样吗？这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我们去仔细想一想。请问你的钱是不是真的是你的钱？这是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我知道，但是真的这个意思很有，这个问题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诗篇50:10-12，他怎么讲？神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个我不是我啊，不是我站在台上的我这个 Michael， 不是，这话是神说的，是神的。 所以仔细想想，其实天地万物都是神所造，也都是他的，一切也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的钱真的是你的钱吗？不是哦，一切都是神的，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换句话说，谁才是这些金钱的拥有者？不是我们，是神。当然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质疑啊，这些钱难道不都是我们辛苦工作劳力之后所赚取回来的吗？是我们的努力所得，凭什么说都是神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生命记是怎么讲的。生命记八章十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得获财的力量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没有错，我们有付出劳力，但是我们也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觉得说这些赚回来的钱都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因为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赚取钱财的这些能力，其实都是神祝福赐给我们的。我们付出的劳力没有错，但是如果缺少了神的祝福跟保守，坦白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那说到这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的钱财呢？其实有一个观念啊，有个概念叫做管家啊，管家才是我们对于拥有钱财的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只是神暂时托付给我们来管理的。换句话说，不只是十分之一是神的，其实十分之十都是神的。起初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他的心意就不只是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是第三句后面的那一句话，他说要我们去治理这地。换句话说，神把全地的治理权管理权赐给了人。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来做管家的，所以请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管家的职分的。但是与此同时，既然我们是管家，那就代表我们不是主人。既然是管家，那也就应该要尽好一个管家的责任。如果说这个主人神说我们十分之一的收入是应当纳上的，是属于他的，那么我们就应该纳上，因为这些钱财的主权拥有者不是我们，而是神。也正如在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说的，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份，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怎么样？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听好咯，要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透过十一就能够帮助我们这些管家啊，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来操练敬畏神这样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品格，而可以帮助我们逐渐的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好管家。话是这么说的，没有错，道理呢也不难理解，可是因着我们里面的罪性还有各种的私欲，我们其实是不安分只做一个管家而已的。我们都想要做主人，特别是在金钱这边事情，这个事情上面，就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这句话真的就是道尽了人世间的百态啊。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那里。于是呢，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跟着我们的钱走。原本我们忠心的对象是我们的主人，渐渐的我们忠心的对象成为了我们的钱财，再然后呢，钱用着用着就开始占为己有。 既然都已经放在我的口袋里了，那就是我的钱呢，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神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很合理不是吗？这就是为什么啊，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特别设立这样一个十一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这样一个管家的一种很好的操练，这样看起来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的一个做法，这就是神要给我们这些管家的一个测试，因为他需要知道我们这些的管家们是不是忠心的，是不是值得被信赖的，是不是值得被托付的。不过我们说到这边，我也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千万不要误会，因为我们的父神他是慷慨的，他也是乐意在财富上来祝福我们的，他不是一个吝啬的父亲哦，还要先考个试，看看我们的表现够不够好，是不是够资格，然后再来决定要祝福我们。哦，请大家千万搞清楚，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前面就说过了，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思想，一个理念，一个道德的观念，是脱离现实的，绝对不是。神的祝福也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才能够经历到，而是我们现在在世上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够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哎呀，信耶稣很好，可以上天堂，等我要死之前，我咽气的那一刻我再信就好了。我以前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幸福小组，我们就会跟他们说，哦，请千万不要犯我曾经犯过的错误，因为信耶稣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在世上的日子就可以经历到的，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可以现在就经历到的。美国伯特利教会的 Bill Johnson 牧师他曾经这么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只是要你三餐温饱得以存活而已，不是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良善的天父，他不但要跟你一起做梦，他也要为你成就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这就是我们良善的天父。之所以要有这样一个管家的测试，不是因为他要考验我们，看我们够不够资格，而是因为我们的父神不希望害了我们。这就好比是什么，好比是如果在座是父母亲的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好像我们父母亲要给孩子零花钱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一下子给他很多很多很多的钱？不会吧，对不对？因为我们需要确保他知道怎么样运用钱财，才能够放心的把这些的资源给他们，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没有搞明白我们的管家身份的话，那么这些钱财上的祝福就只会不断的来扩张我们里面的私欲还有贪念，最终就会成为仇鬼啊、魔鬼跟仇敌用来网罗跟捆绑我们的手段，而这是一位良善的天父他绝对不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明白神的苦衷还有他的心意。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夺取神的下场是会有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哇，有些人可能就会想了，哎呀 Michael 你说我们这位神是良善的天父，可是他也讲啊，只要我们没有把这个十分之一放上的时候，神就要咒诅我们呢，这不是矛盾吗？其实我想问问大家，在你不遵守十一，然后面对到偷窃杀害毁坏的咒诅的时候，请问这是神的惩罚吗？诶，如果真的是神的惩罚的话，哇，那这个事情搞大了，对不对？这个我想大家也不会想要信这样的一位耶稣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没有搞明白，就知道为什么这个概念很重要，也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受洗之前我们会有一个受洗约谈啊，因为这个受洗约谈就很重要，我们会把这些很重要的真理跟大家讲清楚，否则这个误会就大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很正确的神学的观念，偷窃杀害毁坏请问是谁的工作？仇敌魔鬼撒旦的工作，不是神的惩罚，千万搞清楚，不是神的惩罚。世界如今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当我们没有十一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选择离开了神的保护。听好了，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在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之下的，对吧？当我们没有十一的时候，是我们选择离开了这个神的保护，那么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我们就 又再一次的被暴露在这些恶者的攻击之下，所以是我们需要来负的这个责任啊，请不要把这个责任推给神，让神来背这个黑锅。所以说十一，听明白了，神十一不是神的保护费，不要误解了，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你知道什么叫保护费吗？大家知道吗？就一些地痞流氓，有没有？你今天如果在这边开个商店，说我要保护你不会受到地痞流氓的攻击，然后我要给你收一个保护费，其实都是坚守之道嘛。那个流氓就是他自己嘛，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哦。十一不是神的保护费啊，不然大家这个误会真的就大了，好像神你是统管万有，然后你今天要收个保护费，不是这样的。OK， 那么咒诅呢，也真的都不是神的惩罚，不是，请大家一定要搞明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应该大家都很清楚，也很明白了。可是我知道还是有人不死心，为什么？因为是钱呢、啊。我口袋里的钱啊，开玩笑呢。十一，对不对？哦，很有道理啊。可是十一，哎，十一是旧约当中的律法呀。那么既然我们现在都生活在新约的恩典之下了，对不对？耶稣已经释放我们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不用再遵守了。怎么样？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我看到有些人点头，真的。如果大家有好好读圣经的话啊，你就会知道十一它其实不是律法，十一不是律法，为什么？因为早在律法之前就已经有十一了。我们要看一下在创世纪十四章，大家如果有印象，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他还叫亚伯兰。当时呢，他征战回来的时候，他就跟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他献上了十一。所以说十一并不是一个律法之下的产物，乃是人跟神这样一个誓约之下的产物，是一个这样子一个盟约的关系当中所带下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当我们活在新约没有错，我们是活在新约的神的恩典里面，但是我们依然也还存活在神跟人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里面，那就意味着我们也还在这样一个管家的测试的里面。不仅如此，我们来看看耶稣怎么讲。在新约时代，新约的时代，其实主耶稣自己也有教导过十一哦。他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当时他是在很严厉的批判那些的法利赛人啊。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事是你们应当行的，但那个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你知道这个中文的翻译有点拗口啊，就是什么叫这意思？就是说他在批判这些马来法律上，你们这些人实在是做表面功夫嘛，对不对？哇，十分之一遵守律法，然后呢，连你切个薄荷、芹菜、茴香都要在那里算这个叶子这一片 ，this tiny little bit， 这个是十分之一要给神的。哎呀，这个不好意思，这叶子掉下来不行哦，再十分之一。你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在批判他们的。可是没有错，耶稣在批判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他太夸大了，对不对？可是他还并没有否认十一，甚至他后面明确讲了，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意思是十分之一的这件事情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个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基本，你不可不行。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代，其实神要我们献上的远远不止十分之一。我们看保罗怎么讲，他在罗马书的12章1节，他说：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在旧约，就是你知道新约时代的这个要求其实是更高的，也是比旧约的十一的要求是更高的，因为他要的是我们的整个人，不仅是钱财，还包括了我们的才能，包括我们的时间，都要分别为上献给神。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哎呀，新约时代不需要十一，那不好意思，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当然说到这边，大家可能会觉得今天 Michael 你怎么那么啰嗦，干嘛引经据典说这么多关于十一的东西。好啦，我已经被你说服了，我明白了。哎，拜托，不是我说服大家，是圣经真理。 OK， 好像为什么我今天讲那么多，其实我倒是不担心大家不明白，因为毕竟到现在为止都还是我们在嘴巴上说说而已嘛，对不对？可是等我们到了那一个 moment， 到了那一刻要把钱从你的口袋里掏出来的那一个瞬间，相信我，你会想到各式各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不要拿出十一。我为什么知道的？ 我经历过，我知道，所以我很清楚啊。那我就是为是就是这样，所以我才要帮助大家来克服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今天要特别说多一点哦，就是为了希望大家可以减少你心里面的那种挣扎。言归正传，我们现在要给十一下一个定义，很重要。十一是什么？十一就是神对我们这个管家的一个测试，也就是我们在进入这样一个蒙福的人生，在经历到这样一个间谍人生，神给我们无限资源的这样一个能力的之前，要来考验我们的心究竟放在哪里，这样的一个天国的高考，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十一不是律法，而是一种管家的生活方式。希望大家都真的明白了，是一个管家的生活方式。OK， 说到这边，大家应该都清楚什么是十一，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十一。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十一会带下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继续看这段经文，我们的主题经文在马拉基书。首先，当我们十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使神的家有粮，甚至于将来到一个地步，还有可能就会成为像当时在埃及那个约瑟的粮仓一样，在七年的当中全地饥荒，但是因为他的粮仓里面有粮，所以他可以回应全地这些饥荒人民的需要，不但可以建立更多的教会，可以让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还要让这些人的生活因着教会有粮而饱足。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啊，他要透过他的教会去祝福世上的万民。只不过很可惜，目前世界上不少的教会其实它的粮仓里面是没有粮的，或者是粮食不足的，到一些程度有些教会到最后是经营不下去，它必须被迫卖掉，教会要关门，是到这个地步。有一个统计数字，我特别去查了一下，在美国，你知道美国其实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这个是2013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他说美国所有的基督徒大概只有12%的基督徒有在进行十一。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其实还蛮 shocking 的，就是我蛮讶异的。我想说，再怎么样也有，就算不到一半吧，怎么样也有，就至少接近，对不对？12%哎，12%。所以我真的是感觉到神要透过这篇信息，真的要对我们来说话。我们需要很认真去看待十一这件事情，因为它关乎到的真的绝对不只是我们自身是不是能够过上一个蒙福的人生而已，而是关乎到神的家是不是有粮，是不是可以去完成神的使命。所以真的很重要，这是第一个会带下的结果，是让神的家有粮。第二个，马拉基接着说，他说当我们十一的时候，神将会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这个字句大家听的好像还蛮有道理，还不错，很好，可是我想大家没有办法理解到那个程度有多大，那个 magnitude。 他说的敞开，这个敞开是开到什么程度，是跟创世纪第七章记载挪亚时代神降下大雨的那个敞开天窗的敞开是同一个字，意思是说神的祝福是要像倾盆大雨一样不断不断不断的浇灌倾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我们无处可容，装都装不下，是这种程度的。原来我们只要十一就能领受到这样的祝福，没有想到吧。不仅如此哦，因为神知道我们在钱财上是有软弱的，我们对神的信心也是不足的，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这种倾覆，因为坦白讲，任何人你都不用信耶稣，如果你已经经历到这样的祝福的时候，让你拿出十分之一，我想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但是神今天是说我们要先拿出这个十分之一，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他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所以他特别讲很好玩，他特别讲一句话，他要帮助我们克服这个软弱，所以他特别说你们可以以此试试我，以此试试我。这不像是一个神平时说话的口吻吧。而且在这边这个和合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很含蓄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希腊原文里面它其实在这个词的前面有一个语助词，然后这个语助词它的意思是带有激励或者是祈求的意思， 换句话说，神在讲什么？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他说：嘿，你们赶快来试试看吧，快点来，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祝福，让我证明给你们看，当你十一之后，我是不是真的会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请福祝福给你。这个就是神在跟我们讲的。没想到吧，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人，哎，他是主人哦，竟然像我们这些管家做出这样的一种邀请，这是什么道理？唯一的解释就是神他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想要我们都能够通过十一管家的这一个测试，不但要让我们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还要借此让他的家是有粮的。听到这边大家应该很兴奋，但我要提醒大家一个小细节，因为这个字很小，可能大家就没有注意，那就是神说什么，他说要将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偷斤减两，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一，不是千分之一，请我们不要存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并且呢，虽然这是神的邀请，我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来检视自己的心，我们要谨慎来检视自己的心，不然可能会变成一种交易的心态。什么意思呢？就是觉得好像，哎，只要我们给小钱，然后神你就一定会给大钱。这叫什么？这叫把神当摇钱树啊，那就得罪神了，这个是很严重的啊，这我们一定要搞明白。好，再来，当我们在十一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超自然的保护。不管是我们的资产还是我们的家庭，神会为我们斥责蝗虫啊，在原文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吞吃者，并且要为我们打碎这样一个贫穷还有缺乏的咒诅，让我们经历到他丰盛的祝福。并且呢，神也会祝福我们的收成，也就是我们手中所做的工，因为他说在这些葡萄树啊，这些未熟之前都不掉，你知道你在种东西你就知道要熟透了才好吃嘛，是不是？所以神也要祝福我们手中所做的工是可以事半功倍的，是可以进都顺利的，而且是可以结实累累的。所以这是第三个经历神超自然的保护。最后，当我们十一蒙神祝福的时候，还可以去见证并且去传扬神的作为。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如果我们基督徒都是过着一个苦哈哈的日子，那么周围的人看到之后，谁会相信我们口中的这位神是会乐意赐福给我们的呢？不过反过来，相反的，当万国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一群属神的子民，他是何等的蒙福的时候，他就必称为我们是有福的，必称我们为有福的，也会为之而赞叹。他说：哇哦，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可以让这一群信靠耶稣的人可以如此的蒙福呢？以至于这一群看见的人，他们最终就会被吸引，也想要来认识这位赐生命还有祝福的真神。所以说，十一真的不只是关乎我们个人的祝福蒙福的人生而已，而是关乎到神拯救世上万民的，这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们需要很认真去看待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否则我们所做的见证不但没有办法吸引人认识神，甚至还有可能去拦阻人认识神，那就真的是辜负了神一片苦心了。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透过十一来领受祝福，也祝福别人。耶、yeah, 那么说了这么多，现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十一这样一个管家的测试它的意义是什么，也明白我们十一的时候不但自己可以领受到神从天而来倾倒的祝福，还可以使神的家有粮去祝福更多的人。那么接下来要进到我们今天信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要具体来谈谈到底怎么样来十一。首先，神说我们的十一要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我家是谁的家？到底在哪里？这个话是神说的嘛，对不对？神透过先知马拿西说的，所以这个家，我家就是神的家。那既然是神的家，那我们就要仔细去想，神的家到底在哪呢？如果是旧约时代，它指的很清楚，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可是新约时代的我们是不是每一次都要把十一的钱，你知道，拿去银行 wire transfer 到 到圣殿的一个账号，可是你知道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可以我们 去 deliver 这钱，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到底现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家在哪里？还记得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讲，哦，这篇信息不好说，不是那么好讲，也是不少教会的牧者不太愿意会选择在自己的教会分享，所以求主保守，啊，保守我接下来说的内容可以让大家明白，也不会让大家觉得被冒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在去年十月份曾经分享过一篇的主日信息，题目是神家里的人。在当中我有提到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他有说，他说神的家是什么？是永生神的教会。而且教会呢，啊，这个教会这个字可以应用到任何层面的一群信徒，从范围很小的家庭教会到非常大普世性的教会，其中所有的真信徒群体都可以合起来被称之为叫做教会，也就是神的家。神的家，只不过我们平时最常说到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去参与和经历到神的地方，就是我们所谓的地方教会，也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一般情况下会说的我们属灵的家，啊，属灵的家。我在那篇信息有提到说我们不要只是做外人跟客旅嘛，对不对？我们不要做客旅，我们要真正找到一个属灵的家，我们要成为神家里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十一的对象，这个需要全然送入的仓库，就在我们所委身的这个地方教会。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神的心意就是要在我们，要让我们在所委身的这个地方教会的里面，这个属灵的家中得到喂养，得到造就，身心灵得到关顾。那么为了让神在这样一个教会的当中的工作可以延续下去，使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跟着这个教会一起，这样一个信徒群体一起来成长，那么很自然我们十一当拿的对象就会是我们所委身的这个地方教会，因为要使他的仓库里面有粮。那为什么我说这样的信息可能会冒犯到人呢？问题就在于教导这个真理的人是谁。如果是以前的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或许没什么问题，你知道我只是 nobody， 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欸，可是我现在成为传道人，欸欸，我领的是教会的薪水，欸，哇，那还得了，你这不就瓜田李下吗？是不是啊？你知道大家可能会觉得，哎 Michael 你想多了吧，欸，可是这真的是我以前有过的想法，我不骗你，欸，甚至于他进一步成为了我当时不十一的一个理由，拦阻了神要给我的祝福。还记得我当年刚开始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我那时候刚刚来到教会嘛，哇，一切就觉得很好，哇，很好，教会大家很友善，哇，敬拜赞美很好很高，这个在悠扬的乐声，在敬拜结束的那一个 moment， 心里面感觉非常的被激动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奉献袋就这么无情的传到了我的手中，我是要给还是不要给呢？台上的人说，哦，就是你知道不勉强啊，凭着你，大家都在看，哦，那奉献同工还在等着我，那我是给还是不给？然后就在那个 moment 很奇妙，一个念头就进来，一个念头，他什么念头？他就说，哎呀，搞了半天你们这群教会的人说什么大家彼此相爱不求回报，你还不就是为了我口袋里的那点钱嘛，啊，原来做基督徒是要收会员费的，那跟拜菩萨付的香火钱有什么差别？不就是换个方式来跟我要钱嘛，你最终还不都是进到你那牧师的口袋里，说的这么好听。大家觉得呢？真的都没有这样想过吗？哦，你们都比我想，你们都比我好，哎，我是这么不属灵的一个人，啊，请问大家真的是这样吗？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对不对？请问神缺不缺钱？不缺钱。既然如此，一个合神心意有神同在的教会是神的家，他也一定不会让这个家断粮，也绝对不会亏待他的仆人，这事是真的，真的。然后呢，也会有一些人会想，他说十一不一定要给教会，只要是我们有感动的团体或者是一些的机构，你知道都是很好的，啊，都可以成为我们十一的对象啊，听起来好像也很有道理，对不对？嗯，可是我问题在于什么？问题在于十一不是我们的钱啊， 十一是神的呀，不是我们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啊，因为得按照神的意思来用。如果神说要十一全然纳入他的家，使他的家中有粮，那你就应该要纳进去啊。我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去支持去奉献给这些的机构或者是宣教士啊，什么都很好，你可以拿你的十分之九里面的钱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个就叫我们的奉献。但是请不要跟我们应该纳上的这个十分之一把它混为一谈。也还会有一些人他要继续 argue， 他说不对啊，你在申命记二十六章十二节他说十一我们也可以给寄居的那些孤儿寡母啊。不过我要讲啊，那个十分之一其实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原本的十分之一他额外的每三年一次的一个 extra 的十分之一，比较像是我们今天现代我们会说的所谓的慈惠的奉献，所以请大家也不要搞混。总而言之啊，说这么多请大家不要听信来自仇敌的谎言，觉得说就是你们这群传道人嘛，为了中饱私囊，或者是哎呀教会现在缺钱，所以你才要在主日讲台上跟我们讲这些什么十一的东西，又或者进到一种消费者的心态，把教会当成一个消费的场所，觉得什么他说哎呀既然我有把钱放到你这个教会的仓库里面，所以我就是在这边消费的一个客人，如果你的服务不到位后我就要给你差评。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我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还有这样一个成为蒙福管家的法则，因为这是神明确告诉我们可以经历他丰盛祝福的方法，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试试看的。大家说阿们吗？好吧，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十一要全然送入你属灵的家哦。接下来我要谈一些具体的案例哦，这个都是我们在操练十一的过程当中会经常遇到的一些挣扎，也是我之前比较没有被教导过的，是我不断摸索出来的一些的东西。第一个问题，如果我现在收入很有限，那还需要十一吗？这很真实，很真实的问题啊。有些人会讲等我经济情况变好了我再开始十一，没有说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也经历过。但我也必须说，如果现在在你的收入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十一，等到你收入变多之后你还是不会十一。为什么？因为等到你有钱的时候，你就会有到那个时候的欲望，你也会有到那个时候的开销，结果是什么？你永远都会觉得钱是不够用的，你就永远没有办法十一。反过来反而是你现在钱还不多的时候，你开始操练比较容易啊，并且因着神倾倒的祝福，你现在觉得你有短缺的这些财务的情况，它自然就得到改善了。而且呢，为了要做十一，其实会帮助我们在金钱的开销花销的使用上面会更加的谨慎和有智慧，所以反而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销，让我们成为真正金钱的一个好管家，可以说呢是一个一举数得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现在没有收入那还要十一吗？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是吗？尤其是一些目前还在求学的学生来讲，原则上我们会说只有你自己的收入的部分我们才需要来十分之一，可是问题就在于每一个人对于所谓的收入的定义其实不一定都一样。一般人通俗的理解呢，就是透过我自己的劳力，我的所付出的这些劳力所赚取的钱财就叫做我的收入，那么来自于其他管道的钱财呢就不算是收入了。不过也必须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分享啊，就算不是你自己劳力所赚取的这些钱财，如果是你自己有权利能够决定如何自由使用的这一部分的钱财，其实也可以算是我们的收入。我举个例子，如果今天妈妈给你十块钱让你去超市买一盒鸡蛋，如果这一盒鸡蛋就是十块钱，请问你需不需要把一块钱拿出来十分之一，然后自己再掏腰包补一块钱凑成十块去把这盒鸡蛋买回家，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大家都有点怀疑耶，你确定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还是我讲太快了？我再讲一次好不好？今天妈妈给你十块钱要你去超市买一盒鸡蛋，然后这盒鸡蛋就是十块，你需不需要把妈妈给你的这十块钱其中的一块钱十分之一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然后我再从我口袋里掏出另外一块钱把它凑足十块去买这个鸡蛋，请问需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不需要。 OK， 不需要，请不要听完这篇信息之后去做这件事情，拜托。 OK，可是反过来，如果说今天这一盒鸡蛋只要九块钱， 然后妈妈也告诉你了，如果今天你去买鸡蛋有找回来的钱，这一个钱就是给你的零花钱。那么我想问问大家，这个找回来的一块钱你觉得需不需要十一？所以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还是个学生，如果是父母给你的学费，当然不需要十一啦。但是扣除你平常的这些生活费的开销啊，房租啊，什么电水电费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后，如果你还有剩下来的这些零花钱，是可以你可以自由支配的零花钱哦。那么请问这一部分的金钱，其实在我的认知是你可以考虑来做十一啊。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哦，请听清楚哦，我不是在台上说你一定要做，不是哦，是说你可以考虑。 OK， 这就是为什么自从我们家的大女儿啊 Josephine 她今年开始上 Kindy 之后，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会给她一个 Gold Coin，就是澳币一块钱，好，然后呢，作为他的零花钱，他可以自行决定要怎么去花这个钱。他可以去学校的肯定买零食，他也可以存起来去买他自己喜欢的一个玩具。那么这每一周的一元钱，对他来讲，其实就是他现在的收入。也因此呢，我们就会鼓励并且教导他开始十一，透过十一来做一件事情，叫做学习敬畏神。所以他现在每一个星期在参加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就会把十分钱纳入神的家。那这个部分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啊，我在强调到底什么样的钱才叫做是收入。但是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去领受神透过十一给你的祝福，那么你就可以凭着信心来操练。第三个问题，十一到底是什么的十一？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啊，到底这个十一是怎么计算的呢？是什么东西的十一呢？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那么我投资经商的收入，我需不需要先扣除我的成本？坦白讲，这些都是小细节啊，比较像是之前法利赛人在计算薄荷茴香那个十分之一的感觉。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十一它不再是一个律法跟规条，税前或者是税后也不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这样子分别为圣献给神。所以不要因着一个恐惧怕神不祝福我然后才去十一，因为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你就掉到一个律法主义的网络里面。与此同时，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也鼓励你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做这件事情。如果说我们是出于一个计较的心态，或者是我们对钱其实有一点不安全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十一是我们需要遵守的大原则，但是怎么计算这个十分之一，它是小细节，按着你个人所领受的来做就好了，不需要太拘泥。那我只能说以我个人的经验跟立场啊，其实坦白讲对神不要太斤斤计较。为什么你会斤斤计较？因为在这个社会上你跟人会斤斤计较，为什么？因为人 你知道人会亏待人，对不对？可是请问神会不会亏待人？神不会亏待人。就好像首播牧师之前也曾经教导我们，他怎么讲，他说哦，十一是税前还是税后，那就问你咯，你是想要神对你的祝福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所以就大概这个意思，大家就明白了。 OK， 好，再来另外一个就是十一的时机。因为有些人也会有讲，他说哎呀，如果月资工资在月初发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在月底的时候十一是不是也 OK 呢？ OK 啊，其实关于这个问题也不是一个律法说你一定非要怎么做哦，你没有规定说什么时候。比如说有些人说啊，我等到 financial year end 我整个都算清楚再一次性十一， I don't mind， 只是说我只能说一个基本的建议是什么。如果你收到这个收入工资的当下，其实第一时间你就可以把这个十一分别单独拿出来，或者是像我更简单，我收到了直接我就顺手就转账给教会的这个十一的账号。其实为什么？目的是避免让我们陷到这个试探的里面。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举个例子，如果说今天你收到的是一千块，你的收入一千块，那么你自然就会按照这个一千块去做你的预算，很合理嘛，对不对？要怎么花这个一千块。可是不对啊，因为你里面有一百块是神的啊，所以你真正的收入其实只有九百啊。那么如果说你的一开始你的认知就是我有九百块，然后我用这个九百块去做预算，那么我相信我们在操练这个十一的过程当中你会轻省很多。否则会发生一件事情，请相信我，你的眼目，因为我们的钱财在哪，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对不对？你的眼目一定会一直定睛在那个即将以后马上要给出去的那一百块上面，然后你就忘记你还有更多的那九百块。 OK， 这个是给大家分享。最后可能出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 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已经献上恩赐、才干、能力、时间给神了，所以我不用再十一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确实我们在新约的时代，神说我们要全人献上，但是这不代表说我们就不需要十一了，所以请不要曲解了圣经。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有人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会鼓励你可以检视自己的心。因为说实话，献上钱财坦白讲真的是最基本也是最容易的耶。如果说你连恩赐、才干、时间都愿意献上，那为什么你会不愿意信靠神的应许，把十一全然送入他的仓库，去经历神敞开的祝福呢？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十一的这个常见的问题就分享到这边。其实非常鼓励大家在这周如果小组聚会的时候，也可以去很真实的讨论一下这个十一的这些相关的这些的问题。其实说了这么多，我都只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真的十一还只是我们基督徒进到一个蒙福人设的第一步而已，是第一步，只是最基本的。神要先 make sure 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管家， make sure 他给我们的祝福不会让我们陷到试探里面。所以当我们做了这个之后，通过这个天国的考验之后，来测试我们的心放在哪里之后，其实神还有更多的祝福来引导我们当中。所以请大家千万要记住，就是我们要认真去看待，也要付诸行动。然后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来在台上跟大家分享更多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经历到神蒙福的恩典。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第一，首先我们说到了没有献上十一当纳就等于在夺取神，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是神对我们这个管家的一个测试，也是在我们进入蒙福人生之前的一个天国的高考，要来测试我们的心究竟放在哪里，是不是真的敬畏他。第二，我们也提到了十一会带下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领受到神从天敞开天窗倾倒的祝福，经历神超自然的保护，并且可以使神的家有粮，还要透过我们蒙福的见证去传扬神的作为，去祝福到更多的人。接下来我们也提到了该如何十一，除了要全然送入我们委身的教会，使属灵的家仓库里有粮之外呢，我们也提到一些在操练十一的过程中我们实际会面临到的一些挑战，还有一些建议，希望透过这些的分享可以帮助我们一起来克服软弱，持守十一。最后在结束分享之前，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分享自己的一个见证。在信主之前呢，我是一个很爱计较也很小气的一个人，那叫一个相当的自私啊，真的完全不懂得给予。信主之后呢，在十一这个部分我也曾经有过不小的挣扎，就好像我前面说过的那些很奇怪的念头。不过很感谢主，他一点一点提升我对他的信心。所以呢，我从一开始的偷斤减两，到后来的全然送上冲入仓库，神不断在财务上面祝福我，改变了我的性格跟价值观，也让我成为一个愿意给出去的人。那还记得我之前也提到过，神绝对不会亏待他的仆人。在我开始全职服侍之后，坦白说我在财务上面的收入比起之前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尽管我现在的工资收入还不到我25年前刚刚毕业的时候头一份工资收入的一半，我现在家里需要吃饭的人也从一张嘴变成了四张嘴，但是我在生活上面没有任何的匮乏，我还有余力可以去祝福别人。我必须说这完全都是神丰盛的祝福。不仅仅是如此而已，因为神的祝福他真的就像他所应许的，是无处可容的。怎么说呢？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吧。这是我们家的洗衣房，它原本是长得这个样子的，基本上没有装柜子，大概是这个感觉。然后呢，我太太 Tina 她就一直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收纳空间来收藏我们的一些物品。但是我们在询问一些报价之后就发现，哎呀，因为疫情的缘故，你知道人工费啊物价都涨了很多啊，所以我们为了省钱，所以我们就决定要自己来装这个柜子。这个中间的过程还有很多神的带领，前前后后细节我就不说了。长话短说呢，我们最后选定了要用 IKEA 的柜子。然后在 IKEA 的这个柜子上面，我们就陷入一个纠结，就是我们需不需要装两块装饰的板子，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右半边那个红框框起来的地方。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柜子本来是白色的，然后这个柜门是这个墨绿色的，那么我这两片装饰的板如果我不装其实是不会影响使用的嘛，因为它就只是柜子嘛，可是它就只是说好看一点啊。这个板子呢 1.50块，然后很尴尬，这个店里面买不到，意思是你只能从 IKEA 的官网去预定，然后他要 post 到你家里面，然后你还得付运费，所以意思就是你要额外多花100多块钱，然后就只是为了美观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很纠结，想来想去，最后还想说啊，算了，我们就是你知道，就装吧，毕竟有版比较好看嘛，不是吗？然后呢，到了那天晚上，我就准备去 IKEA 的网站下订单了，但因为想说还有寄啊，要花点时间啊，所以我赶快先早点订，就早点寄过来嘛，就很神奇啊，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很奇怪，哎，我还是学 IT 的，你知道吗？我在他的网站上我要下订单，我要到支付页要付钱的那一个 page。我怎么样我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的 credit card 的信号放进去，我就不能写进去，我换了不同的 browser 还是不行写进去，我就觉得哇怎么那么神奇啊，我就很想说啊，那没办法，我只能隔一天我可能 maybe 再打电话给他的 customer service， 我想说 maybe 电话里面去下这个订单看看怎么办。然后隔一天呢，我们就去 IKEA 买柜子啦，因为除了这个柜门之外还要买柜子嘛，对不对？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结账的时候，在结账台附近它的边上就有一块 area 是放那种清仓甩卖，可能是有一些瑕疵的物品的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念头，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就觉得说哎，我应该去绕一圈看看。哇你知道吗，不看还好，一看不得了，居然就有2块刚刚好它压根不应该出现在店里的这个板子，就是我们要的哦，哎，就摆在那里清仓甩卖，本来要50多块钱，一块只要10几块，而且还刚刚好2块，没有任何瑕疵。不止这样，你知道这个柜子靠墙最左边那里靠墙，本来我们跟压根就没有想说靠墙就算了 forget it， 竟然还有第3块板子，就是这个大小也摆在那里。什么意思？最后就是我们花了300多块花了30几块，这3块板合起来有没有200多块，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只是我们心里想要但是没有任何需要的东西，就这样买到。我知道这个东西在一些人眼中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也就200块钱的事情，不是吗？可是你知道那一天早晨，我跟 Tina 我们坐在车上，我们很真实的感到神他在乎我，他在乎我们心里面那个小小的渴望，这么小的一件事情他都在乎，他也乐意赐福给我们。哇，你知道这个就是神所说的敞开天窗无处可容的祝福。弟兄姐妹，基督徒之所以会蒙福，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也不是一个随机发生的事情，而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个选择。我再说一次，基督徒之所以会蒙福，不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或者是一个随机发生的偶发事件，而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个选择。当我们选择信靠神，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持守十一的时候，就能够经历到一个蒙福的人生。大家说阿们吗？盼望今天的分享给大家一些启发，不但明白神设立十一的心意，也能够透过实际的行动来操练并且持守十一，成为蒙福的好管家，去祝福许多的人，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持守十一，成为蒙福的好管家。